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把我的口都交托给你，愿你亲自洁净仆人的口，因为如果你不洁净我们，洁净我的口，洁净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就不能同感一灵。主啊，愿你亲自的祝福我们所学的东西，都是你让我们以后在人生当中有重大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谢谢主，愿你开我们的心灵，看见你律法中的奥秘。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也与旁边的那些孩子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你这重要的教导。主啊，感恩，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感谢神啊！我们一起看到今天的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啊，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这样一整章看就比较的全面。还有呢，我给大家那个上面有一张的这个的大纲哈，大家看看有没有哈啊 ？OK， 那边有没有？那边有没有多余的给他啊？对，好，啊有了哈，有了。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啊，天国里谁最大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是谦卑和饶恕，还记得吗？啊，谦卑和饶恕。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让小孩子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啊。感谢神哈，我们说啊，这个题目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更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到小孩子的样式，这是我们常常思想的。好，那我今天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借着耶稣回答这个离婚和行善得永生的问题。教导我们呢，要想赢得幸福的婚姻和进入天国的永生，就必须要撇下世上的所有，从而要听从并且呢跟从耶稣基督，像孩童一样的来到耶稣面前，那我们才能蒙福啊。那我们一起念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 keyword， 就是在这个19章14节，大家一起来读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会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面的，就是讲到离婚的问题，关于婚姻的离婚的问题。第二个是讲到最后面的部分，大家看大纲，最后面的部分下半部分是对应的，是讲到一个这个关系到一个的财富，对待财富和这个家庭的问题哈，继承产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讲到中间是一个，他们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一个小孩子啊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为什么马太把一段小孩子的这段祝福放在这两段经文的中间，大家要来思考啊。这种写作方法呢，就是一种 A B 次 A 的对称结构，一前一后夹着一个饼干哈，这个夹心饼哈。大家要看到这种写作的犹太人的这种写作的结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往下来打开圣经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呢允许离婚呢啊，我们说允许离婚是依据摩西的吩咐呢，还是起初的真道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背景哈，背景。其实我们今天的一个的统计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看到网上的一些统计，关于离婚或者是一些的结婚的这些的婚姻的一些统计？那全世界的离婚率呢，因为科技的发展，因为生活的需要，因为孩子的问题，所以呢有些的家庭的问题，就离婚就不断的攀升啊。那有根据人口普查呢，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不喜欢结婚，他们喜欢什么？未婚同居，或者是特别是在加拿大哈，我们看加拿大的数据啊，更多人是去在同居，他们不愿意正式结婚啊。那约有30%的加拿大的同居的夫妇呢其实都没有结婚哈，没有结婚。那过去40年呢，我们说40年以来，我们说这些同居的伴侣 现在增加到了447%，447%哈，很夸张的。而已婚的夫妇的数量只增加了20%几，20%几哈。所以同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的啊，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这种的不愿意结婚或者离婚率这么高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其实是与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网络发展的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呢，世人都认为婚姻不幸福就怎么样，就分居，是不是啊？我们两个呢啊还没有结婚，我们先是试着同居啊，看看合不合适，然后再结婚啊，这样的观念哈。所以呢，基本上这种啊离婚呢啊分居呢这种关系是很普遍的哈，很普遍的。还有一些人相信呢，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坟墓，是吧？爱情的坟墓，只要他恋爱可以自由 AA 制嘛，大家都是彼此住在一起，但是又不用负什么责任，是不是啊？然后也没有考虑到儿女的问题，对不对啊？他们千方百计去避免家庭的这种责任啊，家庭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这种的婚姻其实最后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孩子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孤儿，很多的那些的啊被抛弃的孩子啊，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因为争吵，因为啊离婚，因为这种关系导致孩子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婚姻跟财富的问题呢，其实是一直以来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耶稣基督，他要提到一个关于那个婚姻的问题，还有关于财富的问题哈，关于财富的问题。好，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望透过这段经文能够赢得我们在地上的真正的幸福啊，也赢得在地上的真正的我们从开始就有人享受这种跟上帝的啊同在的生活啊。好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一节的背景啊，大家来看背景。那耶稣说完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都治好了。我们前面只耶稣讲完什么呢？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请问什么话？大家回到前面的18章，那18章很清楚讲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人要谦卑，对不对啊？谦卑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啊。而第二个就讲到要饶恕，那饶恕彼得说我们饶恕他7次够不够呢？耶稣说不行，对不对？要饶恕多少？70个7次，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将要怎么样，永远毫无条件的饶恕，就是说无论任何多少次你都要饶恕他。就是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于你家庭的成员，你应该是要有无数次的饶恕啊，无数次饶恕啊，除非他啊不是这样去对待你啊，不是按照这个神的话来对待你。所以我们对待弟兄姐妹是70个7次的饶恕，但是没有人做得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你能饶恕人几次啊？会无穷的饶恕他，很难，对不对？很难。所以有了钱有了权力，人就不会谦卑。人一旦越有钱，人一旦越有权力，他就不会心里面，至少心里面不会谦卑下来。哪怕他就是成为亿万富翁，他在台上，他在网络上还是那么嚣张，对不对啊？他讲话还是说我有钱呢，我不看重钱的，对不对？其实他很狂妄，其实我有钱，对不对？其实我有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哈，要不然他们就不会那么高消费了，对不对？不会那么多的一些的享用的东西了哈。所以你看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见啊，没有饶恕的婚姻只能够离婚收场。接下来就会看到一个场面，就是讲到离婚的问题。而这许多人跟着他的时候，我们说耶稣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这个地图可以看出来啊，耶稣呢离开加利利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加利利的人一直不相信他，一直不愿意来接纳耶稣是弥赛亚，是不是？所以他这个福音没得传了，他就必须往哪里走呢？往犹太那个地方走，就是往南边，往犹太地区耶路撒冷前进啊，耶路撒冷前进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犹太的边界是什么呢？犹太跟边界就是一条的什么，这个是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的这个东边啊，东边呢就是指一些的啊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啊。一般的犹太人都很少跑到东边去， 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里是约旦河东啊，他说他呢来到约旦河外，就是其实是约旦河东哈，东边，那是位于撒玛利亚和底加波利之间。这里是谁统治呢？是西律王呀，西律王那个王叫安提帕，他是杀害谁的凶手？是杀害约翰，施洗约翰的，把他杀了头，对不对？把他拿到宴会上去当做一道菜，哈，所以很凶狠的一个人，他管理了这个地方。你知道西律王是个什么样的人？西律王是一个离婚又结婚的人，对不对？啊，他的那个太太西罗底也是离了婚又结婚，啊，然后为了权势，就大家的政治婚姻，啊，就是乱伦。其实他那个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亲戚，是他的表妹哈，哦，表亲戚，他们两个的婚姻是一种乱伦关系，所以约翰呢就批评他们，他就把他杀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正是一个离婚很生性的一些的地区，啊，这里虽然很多犹太人居住在那里，但犹太人也认为离婚也是比较合理的。怎么合理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样的环境啊，这样的地方，耶稣基督将要怎样去在最后的时候解决这个关于离婚的这个真理的问题？哈，到底离婚对还是不对？离婚的本质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他说，你看第三就试探就来了。他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所以这个试探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将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将要走向这个什么啊十字架。我们说他从这个加利利走到这个耶路撒冷用了多少时间呢？用了半年的时间。这段路程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最后才上十字架。所以这段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啊，因为耶稣在世上就是三年半嘛，就三年半嘛。他30岁出来服侍神，33岁差不多啊，33岁半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用了6个月的时间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都认为耶稣很有名气，都来跟随他。但是呢，这些的人，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这一批人是非常懂律法的，他们是研究律法的啊。他们法利赛人制定出613条的这个律法来让你遵守啊。所以呢，他就看到耶稣基督呢，就把他们的东西推翻了，所以要继续来试探他啊。而且宗教领袖不断的试探耶稣。企图以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口传的律法，他们的这些标准来指控耶稣，他是解释这个圣经是错的。他认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你解释圣经啊，还不如我们准确，对不对？所以他要找到茬子。那这一次他们呢，把矛头指向什么问题呢？以前是洗手问题啊，没有什么关系的，洗手啊，安息日要不救人的问题，现在是讲的说离婚的问题。他说人怎么样才能够啊这个离婚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用试探的方式，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用一个律法的问题来试探弟兄姐妹。这个试探这个是叫什么 test， 对不对？或者叫做弄一个陷阱来引诱人跳到圈里面去啊。他要引诱耶稣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回答的问题将要得，可能答得不好就得罪很多人啊。因为当时都是西律王呢，宗教领袖啊，都可能离婚的哈，都他们都有离婚的问题的哈，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哈。这个问题一答得不好，就会导致耶稣基督就被控告哈。好了，我们来看看，他说人一个男人把他的妻子休了，是不是合符律法，合符这个旧约摩西的律法，合不合符呢？就是无论用什么原因都可以，我们说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把妻子写份休书给他，就 certificate， 给他一个啊，我们说那个啊 voice， 就是说让他去 divorce， 让他去离婚哈，离婚的问题哈。那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用这个方式来挑战他。等一下。到后面的时候，你看到16节有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也是法利赛人，他也是法利赛人哈。OK， 所以这里是一个对应的结构啊。来看啊，我们说到底合不合法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有什么记载？来看，好，那我们看这个《生命记》24章1到4节来看，这个是摩西啊旧约的一个吩咐哈。他说：“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他手中，打发他回到他娘家去，明白吧？啊，然后打发他的前夫不可以以后在妇女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也就是这个妇人如果再次再婚的话，他就那个前夫就不可以再跟他结婚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悟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为业之地，就是他的应许地被玷污，离婚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经常离婚的话，会这个这一块地都会玷污，对，上帝就会来惩罚这一块的地，所以婚姻是件很大可大可小的事情，你看这里讲到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这里接着说任何的原因理由都可以离婚，你看见吗？这里说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给他，所以我们可以这里来看来，我们说当时的耶稣的时代由法利赛人分为两派，这两派就像我们今天的政党一样的，有保守党和什么自由党，是不是？在他们的法利赛人也有一批人是保守的，那保守的那一派呢，什么？他们在这个米须拿，就是的米须拿是犹太人的解经的一本很出名的一个解经书，拉比的解经书里面记载一个论离婚诉状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记载了两派的主流，那第一派保守派就叫沙麦，就是沙买派，我们是沙买派那沙买派就是说沙麦，然后坚持说摩西律法的字面的意思，他说如果发现女人有什么有淫乱或者没有贞操，就是结了婚以后在外面可以发生的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就可以休他，这是一个保守派的讲法，这个讲法是比较合理的，对不对？来看第二派是自由派，自由派的这一派人叫做希列，就是希列。那希列这个人呢，认为什么淫秽是什么呢？他说不合理的事情，什么缘故呢？他就开始，你看我这里有一些总结，不合理的事情包括什么呢？包括日常的琐事。什么琐事？弟兄姐妹，就是说如果这个妻子做了一道菜是丈夫不满意的，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离婚我就把你休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还有更可怕的，就是说他说如果不尊敬丈夫喜欢大喊大叫的女人，他也可以把她休了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他说自由到这个程度，他说如果这个丈夫找到一个更漂亮的女人，就可以把他的前妻给休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看他们可以解释到任何理由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所以他们是发展到这两派，现在是叫做自由派的时候，就说什么理由都可以把女人休了，他就是件物品嘛，一件衣服嘛，对不对？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呢？这些的行为这些问题呢，你答也是不答也不是，对不对？好，耶稣怎么答？耶稣到第四节到十二节，他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马太用一个交叉结构，那四到六节就对应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四到六节，耶稣没有用他的经验来回答，对不对？因为耶稣没有结婚嘛，是不是？他是独生的嘛，因为他在世上只有33岁就离开了。好，我们来看看，他说起初。我们回到创世纪，你打开创世纪的地哪里呢？创世纪的那里讲得很清楚，关于婚姻的上帝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创世纪，耶稣基督不会用自己回答，他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他打开创世纪，然后第二章的24节，好，你打开二章的24节，看是讲什么呢？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看创世纪，来读一下。耶和华神用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眼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这个经文一拿出来，他就用这个经文来反驳这些的自由派，他们说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吗？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是别有用心的，对不对？起初难不难你们没有，他首先就说，难道你们没有读过这些经文吗？他问所有的那些人，问他的法利赛人说， 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创世纪吗？其实他们很熟，是不是非常的熟啊？创造者创造了这个男性，又创造了一个什么女性，对不对？没有创造一个男性两个女性，或者一个女性两个男性，没有，对不对？他只创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是不是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上帝的这个原则哈。他吩咐说，这样一个的男人，他将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他长大了，他要结婚了，他就离开父母，然后就被加入到一个女人那里。弟兄姐妹，这个叫 be joined， 就是加到那个妻子的身体里面，这两个人就会自己成为一个 flesh。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就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由此可见，这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什么？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也就是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之后，他又成为一个 flesh， 一个 body， 对不对？啊，你就是说你不能再分开了我。神，你如果结了婚之后就不可以分开了我。这是一种的关系，有只要你们发生的关系，夫妻之间经过婚礼，经过这个发生的性关系，他们就是一个家庭了，他们就是一个身体了，他就是神所配合的，叫 join together， 同父一轭，就是说把你放在一个的轭里面，你怎么也锁在一起了，不能够动了。这是上帝的规定，任何人，他命令说，命令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分开。这叫 depart 或者叫 separate， 就是你不可以怎么样把它硬生生的把它拆掉，一拆掉就死了，一拆掉就死了。 OK， 因为这个身体是 一体的，你把一个身体活活的撕裂，那个是要死的，弟兄姐妹，那个是要死的哈。所以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啊，他们以为可以随意的离婚的啊。你如果一离婚代表什么？代表死亡就来到了这种的婚姻里面啊。 OK， 好了，这个就是讲到第一个理由啊。对起初的婚姻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误解了。来看下面，他说那怎么办呢啊？他说第七节说，这个离婚的借口，他们知道耶稣讲的好像蛮有道理，但是耶稣你不如摩西，因为耶稣你只是个木匠的儿子，你只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但是摩西早就跟上帝这个很有权威的了，神的话语都是借着摩西从西乃山赐下来的，对不对？那摩西应该最有权利来解释，你耶稣怎么能比得过摩西呢？好，他又举例啊，这法利赛人就开始又挑战他，他说这样摩西为何吩咐给妻子休书可以休他呢？啊，你这样的话一个 fresh 不可以分开，为什么又说摩西可以让他们可以有离婚呢？OK， 这里又是找一个借口。法利赛人说，摩西为什么要命令给人写休书？难道摩西是听错了上帝的话了吗？对不对哈 ？OK， 因为摩西比你大嘛，他们认为摩西比耶稣大嘛，耶稣只是一个在他们眼中是个普通人嘛，他们不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吧。所以摩西吩咐写的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姐妹，他写休书给妻子是为了什么？要讲理由哦，还要讲理由。好了，我们看理由是什么。耶稣就开始解释，你看第八到九节，离婚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讲，来一起念。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犯奸淫了。 OK， 我们说耶稣基督看得很清楚，他完完全全对摩西的领受上帝的话语是另外一种的解释，但是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解释。而法利赛人却把圣经读着读着，就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意义给变化了，就妥协了。他说摩西这样给你们休书是你们怎么样心硬 a heart of heart，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固执，你们很冷漠，你们非常的冷酷，是因为你们的这个情欲，你们的情欲发作，是因为你们觉得合理，你们简直就是不顾别人的这样的幸福，不顾人家的痛苦，你们心太硬了，才允许你们这样离婚。但是起初神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不，他对这些冷漠的人告诉他们，上帝设立婚姻的标准，摩西不是向你们妥协， 弟兄姐妹，摩西不是向你们妥协，他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摩西是为了保护谁？保护那些的妇女。你知道当时一旦离婚的这个妇女就没有生活的来源了，而且当时的孩子们离开了之后他们也是很痛苦的，对不对？没有母亲是吧，他们生活在他们的父家也是缺少爱的。所以我们说摩西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心硬，所以要写份休书给这个女人。因为一旦人婚姻之外发生了这种的关系呢，就会对婚姻产生一种影响哈。我们说婚姻的这个特别之处，就是说你们结婚的一旦结婚就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是一种一个身体关系。你如果说你们不给他休书，那你会产生什么关系呢？你不给他休书，那么这个女人出去跟别人结婚就是犯奸淫，因为她侵犯了一个身体。因为你本身跟你的丈夫就是一个身体，然后你出去以后又没有离婚证书，你跟别人又结婚，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去了。因为你们是一个 fresh， 一旦你跟别人结婚就是扯撕扯，然后就发生一个跟这个家庭发生乱伦的关系，这是这种一种关系。我们只看到肉体，我们没有看到一种的神圣的方面哈，婚姻的神圣方面。他说如果不是为着淫乱的缘故，你们是不能够离婚的。什么叫淫乱的缘故呢？淫乱就是说他如果在外面啊找了第三者啊发生了关系，那有这个缘故的话就可以离婚，就可以让他离开。因为他已经犯这个罪了，你不让他离开的话你就跟他一起犯罪了，一起犯罪了。 OK， 你如果娶了那个被休的人，如果说你不是犯奸淫而离婚，因着一道菜，因着我煮个菜不好吃要离婚，因着我挤牙膏，这个大家挤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就离婚啊。那么这个的话，如果有人娶了这个离婚的妇人或男跟男人结婚，他就会犯奸淫，你明白了吗？除非他们在外面有这种的不贞洁，在外面发生的第三者的关系就可以离婚。这是因为怎么样，要保护这些的妇人有一个证书证明他啊已经离开了啊，已经完全离开了。不然的话呢，这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弟兄姐妹，很多社会问题。世人以为离婚就像吃饭，世人以为离婚呢就像换衣服，世人以为呢离了婚啊这个非法同居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啊。我告诉你，对，其实这是对家庭极大的污染。我们说这种的关系不清不楚，这种的离婚的关系导致整个的社会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的问题是来自哪里？家庭，是不是？家庭关系好就不会出问题。所以罪恶的泛滥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个的关于离婚的问题。好了，那下面怎么样呢？我们说没有其他的理由，除非那个男人那个女人在外面发生了淫乱的关系，你就可以跟他离婚，这个没得谈的啊，因为他已经完全污秽了你们，你不可以再在一起生活了啊。 OK， 好了，好，来看他说既然这样，第十节我们来看，他的门徒听见这个话，哎呦，那结了婚又离婚，对不对？哎，还成了犯奸淫了啊，这个算了算了，不结婚了，对不对？啊，这个干脆啊，这个爱情是坟墓嘛，啊，我们和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就不要结婚了，何必呢？所以门徒开始提出来对离婚有一个错误的解释。来看到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哎呀，不结婚算了，对不对？打单身是不是？啊，打单身是最安全的嘛，因为也不会得罪任何人嘛，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些门徒又误会了他的意思，又误会了八到九节的意思，明白了吗？啊 ，OK， 什么意思呢？他耶稣说，这话不是谁都能领受的，是赐给谁，谁可以单身，谁不结婚，谁就可以。如果没有赐给你，你就不能够单身。很多人说，我去做修女，我去做修士，啊，我去隐居，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原因，有几种人是可以单身的，哪几种人呢？你是不是一个阉人？他第一个原因，阉人，弟兄姐妹，三种人哈。第一种是阉的，啊，就是这里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有人生下来就怎么样，生下来就性器官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种性欲没有啊，或者是他根本就不能发生这种的啊性功能的关系，就是说他天生出来就是这方面的问题，生下来就这样了啊。好了，第二种人有为天国缘故啊，这个阉的啊，这个天国缘故就是有些人是怎么样，有些人是为了啊怎么样被人阉割的，例如太监，他从小生下来就被父母怎么样送到皇宫里面去，就把他割掉了，你们这个意思吗？哈啊，他们就是被阉的啊。我们说这太他们是有些这个是啊被人阉的哈、啊，被人阉的哈、啊，这是第二种被人阉的。好，第三种呢是什么呢？啊，为天国缘故自阉的，自己阉的。OK 啊，你看第三种人就是说，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有些人是为着天国的工作，他们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情。他们觉得没有时间去怎么样去考虑婚姻，他们有一些的性欲把它控制了，自己就把它割掉，自己割掉就自己做太监，自己去禁欲。我们说有的哈，在初期教父有很多的初期教父，他们爱神，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忙，他们就把自己割掉了啊。他们觉得我这叫啊、圣洁，我要追求侍奉神，我什么都不想，我不想结婚，这个就是他的领受，他的领受啊，这话谁能领受？就谁能领受。好，我们圣经里面有谁是这样的人呢？啊，是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你看这里看看啊，哥林多前书7:7-39说，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的恩赐不一样，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的说，若他们常常像我一样，就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一我攻心呢，倒不如嫁娶为妙。OK， 这里讲到保罗说他也是一个啊，在婚姻上怎么样把自己怎么样不愿意结婚的人。 OK， 这是他的恩赐。有的人没有恩赐，他就是要结婚，就像我一样，我小时候长大了，慢慢长大了我就想谈恋爱，对不对？谈恋爱我就性欲很强很强烈，那我就要结婚，对不对？我不结婚就有试探，所以呢这种人是没有办法的。我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不结婚？你控制不住我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你要结婚就结婚，你不结婚就不行。有人性欲很少，他天生就对于男女之间的这种就没有兴趣，那感谢神，他就直接去做好他事业就行了，是不是？请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自己是哪一类人呢？对不对啊？我们说如果弟兄姐妹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但是当你离婚之后，你要嫁在哪里呢？嫁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受到过伤害，我盼望你呢，你自己要好好考虑哈。考虑什么呢？婚姻是一种苦难，婚姻是一种苦难。如果你说我已经离婚了，我还想再结婚，你要考虑到你的那个对象是不是跟以前的对象是一样的。以前的对象本来就不信上帝，跟你的信仰的不同，大家都吵架，大家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不一样，大家也不按圣经来做，各讲各的 AA 制，那你这样的婚姻倒不如不结婚算了，你何必再去来引进第二段痛苦呢？你本来第一段婚姻就很痛苦了，你现在又找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去结婚，你何必呢？而且他的家庭原始家庭带到你家里来，他也带着孩子，你也带着孩子，又变成一个家庭，其实你会导致孩子们的什么，可能会不平衡，孩子可能受伤，因为这个家庭他又有另外一个家庭，他离婚的那个女人又有问题，他可能跟你牵扯不清，跑到家来，孩子我来看我孩子，他要你要这种我看我孩子啊，到底你们这个家庭有多少个家庭呢？你们纠缠的时候，你的撕裂的身体 fresh 可以分成八瓣，那你们这样下去只能更痛苦。婚姻本身就没有幸福可言的，婚姻本身就受苦的。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虽然没有孩子，上帝没给我孩子，但是我们两个都很辛苦，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大家吵起来就没办法收拾，知道吗？我们若不是在主里面是信耶稣的，大家都在主面前，主啊我错了，主啊我错了，你就没有人可以认罪，因为我跟他吵架吵到一定的时候我要安静下来，不然我们两个就闹离婚，你知道吗？不干了，两个人很相爱的还是会产生这些问题，因为油盐酱醋任何事情，亲戚朋友等等关系，还有别人骂我说你没有孩子，我们都受伤，是不是？就彼此来说，彼此来骂啊。 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我们要解决问题，就是说我们宁愿你不要再受这婚姻之苦，因为这个世界本身你就活得没几十岁嘛，对不对？很快就离开世界了，干嘛为这一段婚姻搅来搅去呢？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又循环的搅来搅去呢？啊，对不对？啊，这个后代最重要的是你的后代会受伤啊！来看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哈、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讲到一个啊，讲到一个后代会受苦。这里耶稣中间插了个例子，什么例子？就是带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祝福他。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B 就是天国里最大的，要让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那十三到十五节最重要的是十四节，我们一起念来。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是奉劝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想，就是说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来祝福孩子？你看十三节说：“那时就是那个时候，到时候了，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刚好讨论这个问题。”就刚好有人就怎么样，就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让他们为这些孩子按手祷告啊，祝福他们，对不对？哈，按手祷告。可是他的门徒怎么样？他的门徒就斥责 rebuke， 就斥责那些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的人。可能他的门徒说：“哎，耶稣太忙了，我的夫子太忙了，你带着小孩子来打搅他，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不对？你来打搅我们哈。”然后就斥责他们，不要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吵到我们，很吵啊！然后就把他们怎么样，赶他走。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很生气，这里没有体现出来，但其他的福音是说耶稣是很生气的，很生气的啊！你们不能赶这样的孩子。到底这些人，有人这里有没有讲父母？弟兄姐妹有没有讲？十三节有没有讲父母？父母把孩子带来的吗 ？No， 没有讲。这里讲的是有人，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可能是什么孩子，是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婚姻离婚问题而受伤的孩子，然后被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了，否则的话他父母把他带来，对不对？可能大概他们是小孩子是受伤的，就是前面的离婚问题，离婚的问题带来很多的问题，孩子是唯一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妇女孩子啊，妇女孩子。当然今天的妇女们自己能够打工自己赚钱，可能不受男人限制，但那个时代妇人孩子就像一件物品，是弱者啊。那么他们来见耶稣是希望他来，耶稣来祝福他们，医治他们，让他们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因为在这个世界太多离婚的东西了，太多不健康的家庭了，这些孩子们跑到这个耶稣面前来，好苦啊，好可怜啊，对不对啊？非常可怜啊啊，门徒还说不要来，不要吵我们，你看过分吧？是不是过分吧？所以这里耶稣用了两个命令，他说一定要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一定不能够禁止他们，不要拦住他们 forbid， 不要拦住他们，拒绝他们，否定他们，限制他们，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他们已经够受苦的了，这些孩子哈，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天国里是什么人？我们常常在想，天国里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对不对？成功人士啊，在社会上最成功的，在家庭都是成功的啊，那些人哇，这个在上帝面前才是哇，这个很高的位置，对不对？拉比啊，统治者啊，总统，哎呀，好人啊，这个世界最的圣人，像孔子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圣人他们就可以去天堂吗 ？No。不是这个标准，他这里讲得好啊，他说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n't hinder him from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such as this belong to OK， 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像这样的人才是属于天堂的。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弟兄姐妹，孩子经过祝福啊，在以色列是有悠久的历史的，我们把孩子带到拉比面前，带到祭司面前，为他们祝福是有悠久的历史的，好，悠久的历史的，象征着把这个祝福传给下一代。孩子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孩子在当时是孩子是没有任何的权利说话的，他们只能被人领养，领养， 或者是失去家庭，就只能够在社会上哈没有地位。所以小孩子有人认为对天国没有帮助，门徒阻止他们打扰耶稣的工作，其实门徒们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不懂事的小孩子，非常不懂事的小孩子，对不对啊？而且呢，家庭的离婚不幸福，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害者，弟兄姐妹，所以不要离婚，不要轻易离婚啊，不要轻易离婚。OK， 要体现这种的关注，耶稣是要关注这群人，关注这群人，所以神的国充满了受伤的门徒，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在观察，教会里面有人说，你们教会都是妇女儿童，我很欣慰，只有这样才体现上帝的怜悯。如果都是身强力壮的，个个都是精英男人，那我还说妇人在哪里，孩子在哪里啊？你们的同情心在哪里？教会就是得到这些的妇女儿童，所以他们是最受伤的，对不对？当然也不是，有的弟兄也受伤，但是受伤的弟兄还是比较少嘛，对不对？你是男人，我有力气的嘛，女人是弱者嘛，对不对？孩子都不能够照顾自己，对不对？教会最多的就是妇女儿童，啊，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去的时候，什么人最多？就是妇女儿童最多，对不对？啊，当然我希望弟兄们都努力哈。啊，弟兄们都努力的进入天堂，呵呵啊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教会把孩子弄一边，我去了很多教会，那些孩子们一吵，我们马上把他拉出去。哎呀，这是出去出去出去，我很不舒服。我说这些孩子们有尊严的，他在这里待着，我吵两下又怎么样了？是不是？当初耶稣在的时候，他说不要记着他们来，他吵就吵，我喜欢，对不对？我喜欢抱着他们。来过来，我来安慰他们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忍耐嘛，这是才是真正的谦卑嘛，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神的国正是需要这些的孩子们，他们就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他们就是顺着这个家庭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那么动荡呢？首先是孩子的问题，他不稳定，长大了就开始，偷抢啊啊，叛逆啊！为什么叛逆？因为家里没爱嘛，没有爱嘛，弟兄姐妹，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像耶稣一样，让孩子来到耶稣这里。你的家庭受伤了，很好，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来接受这个神的话语，接受安慰。我很喜欢小孩子在我面前，他虽然很调皮，我就希望他调皮，知道吧？他调皮，他显出我们是有爱的嘛，对不对？啊，什么都乖乖的，坐坐下，哎，站起，哎，啊啊，那个狗就这样，知道吧？啊，我们的孩子是有尊严的，小时候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来说，让小孩子来到这里吧。还有，不但小孩子要他来，你自己要变小孩子，你要变成一个单纯的人，你不要怕受伤，你要饶恕别人，别人欺负你，感谢神，你祷告祝福他，这就是受伤的孩子，他来到耶稣面前，也同样的是这样的人。OK， 我们感谢神，小孩子好，所以小孩子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了。有一个人出来，刚好讲完这个之后又有一个人来了，我们看到19章的16到30节，得永生是依靠遵守诫命还是跟从耶稣？你看这里讲到前面有法利赛人来，这里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哎呀，这个例子完了，看呐、啊，有一个少年人来了，这个 young man， 很小的，可能也是跟那个 child， 跟那个孩子差不多，很小，对不对？他的年纪也不大，但少年人，刚才我们旁边那只叫少年人啊，少年人。那见到耶稣说：“哦，夫子，你是非常好的，你是很良善的老师，良善就是怎么样的呢？”他大概不知道良善是指什么，但是良善是什么，耶稣就回答他。所以17到22节呢，又用一个交叉的结构告诉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到底诫命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哈，他们总以为我遵守什么啊，做善事才能够得救，我做什么好事才能得永生。今天很多人说多做好事就积善德，将来呢就不会去地狱，是不是？ 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善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真正的去帮助人，哈，去做一个怎么样好人，对不对？啊，但是他不能肯定这个良善到底是什么。耶稣要解释，你看十七节是 A， 然后对应二十一节，耶稣对他说：“你用什么的那个来问我呢？你是以什么善事来问我呢？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呢？”他问这个少年人说：“你是不是觉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呢？神只有一位，这个世界的最好的善良的是谁？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而只有神。在以色列当中，传统是只有神是什么良善的，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所以你是不是觉得站在你面前的耶稣就是那位神呢？就是弥赛亚呢？”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啊，他没有称耶稣是神，因为他不愿意跟从他，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来遵守以下的诫命。”好了，其实这些诫命就是说，你看几条？几条？我们打开圣经哈，打开圣经几条呢？啊，你看诫命哈，我们说诫命在哪里哈？诫命就是我们说是摩西啊，摩西五经最重要的哈。你看到摩西五经讲到《生命》第五章。他说：“当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长久。”然后下面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等等等等等等。弟兄姐妹，看看耶稣讲的顺序，他怎么说呢？大家来看到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怎么了？他的顺序不一样哦。那个少年人说：“什么诫命？你跟我说，我太熟了，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他对整个圣经很重，什么诫命我不能遵守的？你说说看，啊，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太完美了，他简直就是一个少年的才子，对不对？他这么年轻就做到了完美啊 ？OK， 是这样的吗？啊，首先我们看耶稣怎么说。你看啊，我们打开圣经，在这个十八十九节，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什么诫命。”然后他是怎么讲的？他说：“第一要讲到不可杀人，第二什么？”不可奸淫，第三呢，不可偷盗，第四呢，不可做假见证，最后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弟兄姐妹，我们从耶稣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他是按照顺序来讲的吗？是不是按顺序来看？这段经文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孝敬父母，是不是？他就把孝敬父母放到了哪里？最后，看见吗？他先讲什么？他先没有讲这个，他先讲这个第几诫呢？我们说这里他讲到了一个不是的，他反而把这个顺序完全的这个变化了哈。你看第一个他把六七八九诫先讲了，第六诫不可杀人，啊，第七诫不可奸淫，啊，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这一诫呢是什么？这一诫是第几诫？孝敬父母是第几诫？啊？哦，第五诫，对不对？哈，好了，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反过来把这个第五诫放到最后呢？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他的父母已经怎么样了？这个少年的父母大概怎么样了？可能把产业都给了他孩子了，对不对？这他这个孩子还很小，少年人是不是？他就继承了整个什么家产？那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他的父母已经怎么样？可能都不在了哈，有没有这可能？有没有这可能？所以你大概孝敬父母这一条，这摆在最后了，对不对？啊，好，那还有一条，他有没有遵守呢？弟兄姐妹，还有一条，来看啊，我们来看他的一条啊。然后最后一条是说，当孝敬父母，爱人如己。这一句哪来的？为什么还要添上爱人如己这一句？也就是说，耶稣告诉少年人说，你的十诫里面后面的五诫，对不对？你遵守了吗？那个少年人说：“我都做到了。”你看，哎，来读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其实他不明白耶稣讲什么。你真的孝敬父母吗？你真的爱人如己吗？还有一条，来看第十诫是什么？弟兄们，第十诫是什么？第十诫，来我们看，不可什么？不可贪图人的什么房屋、田地、仆人、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哦。不可贪图这个，弟兄姐妹，还有一个那个爱人如己哪来的？来看看这个利未记十九到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什么？爱人如己。请问你有没有做到不可埋怨呢？ 啊，有没有说拿钱来全部拿出来给这些你的周围的邻舍呢？有没有呢？你真的爱人如己了吗？实际上这个少年呢怎么样，没有守住，是不是没有守住？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最后呢，你看他就告诉他，耶稣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就要怎么样，去变卖你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 follow me。 也就是说耶稣说给你个机会，你来跟从我，你就会成为完美的人， perfect， 你可以成为完美的人。你现在已经守得很好了，其实也没有真正守住，因为你还贪钱。他说他就是说你要变卖你最重要的继承的财产。这个少年人拥有的是财产，对不对？好多财产，非常富有。所以少年人听见之后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绊倒了。这个忧愁这个字说他绊倒了，他跌倒了，他从此犯罪了。他就说我太多财产了，我不愿意去，很忧愁啊，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他是个完美的，好像是完美的。保罗也说自己，你看腓立比书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民族，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我在律法上没有人可以指摘我，613条条条守的完美。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什么 follow 什么 Jesus。 弟兄姐妹，你就是在世上哪怕达到你的人生最高峰，你成为一个完世上的人都是好人圣人，但是耶稣说来跟从我。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啊，我有很多牵挂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人说自己守住了，实际上耶稣你看就开始讲了啊，那怎么样呢？你看这个对应23到30节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好难呐、啊。就像是一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啊，他的门徒开始受不住了，他说怎么会呢，这个财主这么完美，又是少年人，又是继承产业的，他应该这样一个家庭应该很，他自己很完美啊。但是他说财主进天国真的很难的啊。什么意义？我们说家里面最小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家里面最小的东西是什么？用品是什么？针，对不对？你一根针掉在地上，你找不找得到？我找个针我都找死人，你知道吗？哎呀，针掉哪里去了，趴在地上找，然后那个是针的那个眼哦，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妈妈说，我穿不进去，来来来，儿子帮我，我也穿不进去，你明白吗？啊，那个是要很细的东西，那个缝隙，我们说这个穿过针眼。他说家庭里面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弟兄姐妹，家庭里面最大的牲畜是什么？在中东是什么？一个骆驼嘛，骆驼很高的嘛，两个驼峰，对不对？你想想一个骆驼那么大，一个针这么小，怎么缠，怎么进去啊？有人说这是一个针眼门，说在拿撒勒有一个城门，或者耶路撒冷有个城门叫针眼门，很小，是个小门。这个骆驼要进去呢，要把他的身上的货物财富都卸下来，把它推进去。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是讲家庭问题。我觉得这是讲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说，这个家里面最小的和家里面最大的东西，根本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对不对？好，所以有人说，来，我们看看这个大骆驼，这个小针眼怎么穿过去？这就让我们看出了一个很幽默的东西。我一看，哇，很好笑，耶稣怎么会这样讲呢？对不对？怎么会是把这个财主比作是骆驼呢？啊，因为他在家里要做大人，很大的那一个，对不对？有财富嘛，很有钱嘛。我们说，这个人有钱就膨胀嘛。是不是？我有钱我就很膨胀，你知道吗？啊，我出去，你看，哎，你有钱吗？啊，我有钱。你看我带的是劳力士，对不对？你带什么？啊，我用的是什么？哎呀，宝马，开的是这个奔驰，我用的是劳斯莱斯。你呢？啊，你呢？啊，怎么也要比一比，你的房子大还是我的房子大？啊，我的房子很大哦，你知道吗？啊，人总是开始有这种味道，对不对？所以 财主多多少少他就是有些东西放不下，之所以成为财主。哎，你说不要这样冤枉我们啊！圣经里面有个人叫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有没有钱？亚伯拉罕牛驴羊都一大堆呀，是不是？哇，还有钱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谁就有钱？大卫王呢？啊，你知道大卫的祖先叫波阿斯，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啊，你知不知道？啊，然后波阿斯之后大卫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富可敌国呀，你知道吧？他是整个的最辉煌的，他最有钱的，你知道吧？弟兄姐妹，很多人说，你看犹太人也相信，只要上帝拣选的人，他一定大大的祝福他，什么财富都大把大把大把的赐福他，这就是上帝拣选的证据，是这样吗？我们来回顾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100岁生了个儿子，对不对？简直是世界的财富，哇，独生子。但是上帝说把他献给我，亚伯拉罕怎么做决定？亚伯拉罕说我愿意把他杀掉献给你，是不是？然后上帝说因为你愿意把这最贵重的给我，我就使万国因你得福。好了，再来看波阿斯，波阿斯他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他宁愿娶一个什么被离婚的什么被丢弃的寡妇路德做妻子，请问他有没有放下自己？有没有放下身段？好了，大卫，大卫有没有为神的缘故被追杀？有没有放弃自己？还有所罗门，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所罗门求的是什么？他没有求财富，他没有求长寿，他求什么？他求什么？长寿，那个我们说叫智慧嘛，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智慧呀、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看来，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好，下面来，大家一起来念哈。那门徒听见说：“哇，稀奇呀、啊！这样谁能得救呢？那没有一个人穿过针眼，天堂的缝隙都钻不进去呀、啊！啊，对不对？”耶稣说：“来，我们一起念。”耶稣看他们说：“这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呐、啊，弟兄姐妹，这句话用得好啊！这句话就说过了，说。”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虽然这个财主进不去，但如果他依靠神、相信神，有没有可能进天堂？有没有可能？有，是不是？但是你不要自己去守诫命，自己去修炼，自己去觉得我应该修身见人，我要成为一个好人。No。你做什么好事，做任何东西，你都不能得到永生。你像骆驼就进不去，你觉得自己很富有就进不去。所以在人是不能，在神是不能。好了，彼得就说：“哎呀，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看那个少年人放不下，可是我们呢？看呐、啊，我们就凭着所有跟从你了，将来你会赐给我什么呢？啊，会不会有永生？”上帝就直接，耶稣直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跟从我，到了复兴的时候，复兴这里讲到是千禧年，复兴就是说将来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消灭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东西，他要重建一个千禧年。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所有得胜的门徒要跟他一起坐宝座，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审判这些法利赛人，审判这些财主，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12个人就是小子里面的一个，是他们宗教所弃绝的，是他们犹太人最看不起的渔夫。他们竟然可以坐在12个宝座上，是不是在神凡事都能？是不是说在神凡事都能？对不对？哈，所以 with God everything 是吧 is possible， 就是可完全可能。所以你放心，只要你相信神，你只要跟随耶稣基督，你就能得到永生，你也能够遵从律法，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先去把圣经东西哇要求自己做这个做那个，你还没有好好的去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变成个小孩子，那不就解决了吗？弟兄姐妹，好了，最后我们看说什么，重点是什么？因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子、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必得做百倍，承受永生。这就是应许。所以弟兄姐妹，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许多在后的怎么样？将要在前啊 ，first last， first last last first， 说反正你要在前的，你觉得哇，我靠自己可以守住，我靠自己可以去天堂，你就会失去天堂。你如果说我在后的，我就是跟着耶稣在后面走，我就是愿意相信耶稣，做一个小孩子，你就会在前，你就会成为老大。 OK， 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思考今天我们的中心。再次来强调一下，天国里最大的是谁？像小孩一样的来到耶稣面前。家庭的问题是我们这一辈子要面对的所有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宇宙的问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小孩子才是那个家里面最最小的，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样对待他。还有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个新生命是最小的。当你受洗上来承认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之后，你里面那个是最小的，我们常常伤害他，好吧。我说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回到这里，好好的说，回想一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不是常常考虑到我要离婚就结婚，结婚又离婚？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这个社会上常常说，哎呀，离婚的正常的，不要紧的啊。啊，要小心哈，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婚姻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心是不是冷漠了，我们反省一下是不是身边的人真的不值得你去爱他，去珍惜他。你为什么要离婚？你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离婚是很正常的？不对呀，弟兄姐妹，这不正常，这伤害人呢，伤害自己呀，弟兄姐妹，你是活生生的把这个 flesh 把它分开呀。你不要轻易做这个决定，除非是那个人犯了奸淫，除非是那个人真的抛你而去，他离弃你，他犯了奸淫，我们就跟他不要在一起了，因为你污秽了我们的家。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体，永远成为一体。弟兄姐妹，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很神圣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在教堂里面举行婚姻，要牧师来主持吗？因为牧师会把你比作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跟你妻子的关系，是一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互相舍命的，互相为对方去付出生命代价的。 OK， 受苦的。耶稣基督将来要迎娶我们，就是让我们珍惜，你不要随意的背叛这位上帝。他跟以色列人是一种婚姻的关系，他是永远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一个贞洁的妻子，不要成为一个淫乱的妻子，是不是啊？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告诉你们，家里的孩子们是我们真正的婚姻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愿意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也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不幸的丈夫就因为妻子成了圣洁，因为不幸的妻子就因为丈夫，就是信主的丈夫成了圣洁。一起来念，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被耶稣接纳了，按手祝福了。所以谈到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不要管他了，他离开你了，再也不要去想他了，也不要考虑以后又找一个人代替他 no 啊，这样的话你的儿女就不圣洁了啊，儿女就不圣洁了，好吧。 OK， 好了，还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重要的一点，来，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有审判。你们存心怎么样？不可贪爱钱财，要为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一起来念，因为主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天堂骆驼也能进去，穿过箴言是可能的，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他允许你，我不会撇下你，只要你来跟随我，只要你放下自己，只要你靠耶稣基督跟随他，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成功、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你。不然的话，你就是再多财富，有一天还是会没有的，一分家一离婚就没了，都飞了啊！但是你却因为跟随耶稣，我告诉你，你不用去想这些问题，什么东西，家里面的爱和幸福，所有的财富都会给你，这是条件。 OK， 如果有人不跟从耶稣，那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田地，就像孩子一样的来到耶稣面前，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把婚姻和财富交给谁？交给耶稣，做主门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来，我们一起唱首诗歌。 好，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啊！刚才听的你们都明白了哈 ，OK， 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吧？这个啊，耶稣爱我，我知道，那就一起来，好吧？大家站起来，好吧？来，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你的外痛他不要。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圣
经告
诉你，耶稣爱我永不变。God and Mary, we need you. 从今为我们释放，因为都要受着。
Yes,
yes, Jesus loves me.耶稣给的洗干净，给我和门为我开。
Let me lay your child happy.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Bible,
tell me, 说出
一段。
耶稣爱我到永远，一生带你出的门，主的罪我能赦免。
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主啊，我们都愿意大人小孩都回到婴孩的形象，主啊，让我们放下世上的房子车子儿女，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你就叫我们得百倍，就像约伯一样的，他失去了这一切之后，他对神忠心就重新的给了他，并且百加倍的给了他。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把这一切的主权交给你，你就使我们真正的经历主啊，这个啊，让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得蒙你的宠爱。谢谢你，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来跟随你 ，follow Jesus，follow Jesus， 永远来跟随他，我们必然会得福。我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